天才捕手计划出品 Produce by Story Hunting。
其实我们看很多现实的新闻，有一些是刷新我们认知，它会干扰我们的秩序的，所以导致了现在人明明也是人命的新闻，但他就觉得老生常谈，他的上个标准会提高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能借这个故事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正义观，邪不能胜正，来综合掉这种罪恶现实的污染，正义永远是会到来的。平庸的你要么就很差，要么就清华北大。
一定要强调我是大专毕业，正规大专。
你必须用
非常社会的方法。
你有个好大哥，
还有黄华子是吗？
也有上田一
玉溪。
就杨群不是姓岭阳人，他姓那个杨群。我想拆掉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不禁要问，你是跟邪教打过什么交道吗？
也没有跟邪教打过什么交道。
金虚说，
对，这段音频要完整保留。
审讯里的绝活肯定是在这里。
是吗？
绝活一般不用嘴。
这是你说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他被审的时候让人上过绝活。
哎，你写了这个有没有跟你学计算机的同学老师分享？
我是希望说让他们知道
赘婿揭秘、啊、赘婿揭秘。正读带着10万本书回学校来了。
主角写了徐浪
啊，徐浪把他写得很帅，
说谎
里面还有老金，
把他写死。
不行也找个保姆、嗯、
不拖累大家。
你别拖累人家保姆就行。
上面挂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像老鼠。看我操，是蝙蝠，吓了一跳，找了一个管家来帮忙。然后我
找了一个管家来帮忙是怎么
回事？你是什么家世？
你不是，你是不是蝙蝠侠
呀？管家只不过是中介，
他是自如的管家。
请点击订阅我的播客，拜托了。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这里是天才职业，我是猛哥，来自魔咒的神秘大哥神哥。
哎，大家好，我是神哥，
好久没来了。听说他为了录好音频节目，自己去买了1个小时的付费课程，学习怎么说话、嗯、
对，所以我现在是在用气息说话。
播音主持毕业的学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不是。今天我跟神哥来呢，讨论什么职业呢？我觉得啊，这个职业是一个能暴富的职业。
你的判断应该是大体上符合逻辑的、啊、
因为今年
我见过案例。
对啊，最火的网剧，最赚钱的网剧都是跟这个职业离不开的
啊。什么职业？
什么职业？就是
写悬疑小说的、
哎、你看，就是嘉宾自己已经按耐不住了，
嘉宾已经激动了。
一听要暴富，我就自己跳出来了。啊，我这个嘉宾就是我们罪案小说《狗仔夜行》的作者郑读。
大家好，我是郑读。
你现在距离暴富还有多久？大概
刚才都笑出声了。
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
嗯，还有一个我跟神哥讨论过的一点，也对这个职业表示了担忧，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
对，我们不能只看见别人吃得好穿得好哈，
只看、这个、
你得考虑这个过程是怎么收获的。
是，
你要研究犯罪，你脑子里每天琢磨的就是犯罪。
对，这个就是很有诱惑力的过程。因为我也
诱惑力，
我也尝试研究和这个琢磨过哈，发现你会发现有很多犯罪的方法手段让你跃跃欲试。
这个某些人写了这个八大胡同的这个一览是吧？
哎，
心里有
写的时候是心痒难耐是吗？
正读，你就是研究这个罪案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臆想的这种对这个犯罪的研究和？
对，还是听亲历者怎么讲？
我觉得神哥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是看《闪灵》，他那节课不是写了走火入魔吗？嗯，我其实当时写这个一直写杀人，家里人我妈就是说让我去最好写言情的，因为她判我走火入魔。
写什么言情的？
言情、
啊、我觉得这个阿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你是不是现在还没结婚生仔是吧？让你写言情的目的其实是这个。
但我觉得是选小说，它有一个好处是能帮我把内心的一些阴暗的东西给抒发出来
啊。
其实这个过程你也有一些自我分析哈。
啊，对对对，其实我会把自己的一些一部分放在里面，就这样释放其实也是一种发泄了。
比如说像这个时下流行的赘婿是吧、
嗯、
就、
嗯、
是吧，
是是，
觉得阿姨肯定希望他写。
至少希望人人都能实现这种啊逆袭。你带入的是主角还是反派？
更多是主角。但我里面的一个他的主角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主角，他是有一些问题的嘛。他的一些缺陷其实就是我现实的缺陷，比如说他怕狗，我其实就现实怕狗、嗯、
见着小魔怕不怕？
小魔不怕，但看起来不看到他，我全身会有反应，就
啊、
哦，那你
讲
狗的表情包，你害怕？
不害怕。但我看到有一种叫恐鸟症的人，他就看到鸡爪子、鸡头、
啊，
他就会怕。
是不是看过希区柯克那个？
哦，鸟，
对
鸟
啊，对
对。但我就怕狗，不是那种很恐怖的怕、
嗯。是小时候有什么阴暗的经历吗？
嗯，被追，但一般都是被追的、
啊，感觉不是发生一次啊。
要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小说里面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徐浪和郑读两个人，他因为一宗非常小的一个失踪案，被牵引入一个邪教的一个团伙里面。这个破案的过程中，然后会行使他们一些夜行者的一些手段吧，拿到他的线索，然后一步步的抵达了真相。
你也没有枪。
对，
所以你就要想到各种各样奇怪的办法去达到你的目的哈。
对，主要其实是没有这个动用资源的权限、
嗯、
你必须用非常社会的方法啊。
对，
所谓社会的方法就是
你有个好大哥
啊。好大哥也是，
还得有华子是吗？
得有华子吧。华子是一个，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哎，我们那边就初中关系确实就靠上华子、
啊、上华子
啊、
嗯、这个应该全国通用。
家乡是什么地方来着？
潮汕，就揭阳。
一般都是上华子，
上华子也有上比较便宜点的
玉溪。这个故事也发生在这儿
啊。对，发生在
潮汕一带。
潮汕一带、嗯、还有香港、
啊、我记得还有香港啊。
对对对，香港比重也挺大。我比如说我写故事，我是画面驱动的，我必须要有画面，所以我想象的画面都是我家乡那边的画面，我经历过的画面，去过的画面，只能选择我熟悉的地方来写。
不禁要问，你是跟邪教打过什么交道吗？
也没有跟邪教打过什么交道，就因为
有点虚心虚说。
对，
没有跟邪教打过什么交道。
就交道不多啊。
那我对这一块是就比较迷吧。我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也挺害怕，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比如说惹到了一些什么，然后
哦，原来你是怕这个，
还有另一层危险
啊、哦哦、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对号入座，有时候真的是
写入戏了。
你像某些人写民国的故事，他就逃避了这个东西，对不对？他就不会直面这种危险、
啊、
对，你再怎么着你活过来。
对啊，这也不太可能哈。
嗯嗯，
其实你说这个我想到邪教，当然大家知道的一些事情印象很深的就是在麦当劳里边那个邪教的传教的那一家的活活把人在麦当劳打死了。
我觉得是难以理解的，他是可以找到的。那你邪教他的动机是非常疯狂的。我写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动机可以很夸张，他会找八条人命来献祭。
这个是不是跟你从小长大的环境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献祭也好啊，包括一些有仪式感的这种典礼也好，
嗯，
像广东据我了解、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祭祖的习惯的。
是，
所以有祠堂，有家谱，有比较大的家族。
我们那边确实就说比如说初五还是什么，他们会游街都会画那个脸谱，然后就有点像京剧那样在游街，然后在那里打打鼓什么的，然后其实已经成为我们那种一种那里的一种文化，就是说它是像是一种仪式，因为它仪式感很强。
你像我自己接触过的邪教啊，是曾经在中国属于是最流行的一种邪教。
嗯，
它其实当时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社会的氛围在这，就是大家确实、
嗯、空虚了，
下岗了，吃不上，
对对对，
没工作，
是
没事儿干，甚至
很多人信一个东西，他不是信那个榜样，他是信那个群体。就羊群不是信领羊人，他是信那个羊群，他是信那个群体，不是信一个那个榜样。
为什么？他就想找到一个群体。
对，有时候人是孤独的。
我挺想了解你写的这个邪教，包括笔下的这个大 boss， 他厉不厉害？他有多厉害？
他的执行力很强，接近疯癫的一个人物。那我写这个东西，我其实就是说，我想拆掉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哪怕他这个人他执行很强，他最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永远是达不到的。
信仰的不是这个牧羊人，而是羊群、
嗯、
啊！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嗯。
其实你故事里面这个邪教，他给我最大的震惊就是，我操，咋这么多人？
对，
这个规模是特别大，成规模了。但是可能恰恰是它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成规模，就是后来的跟随者，他们的信仰已经不是理论啊，你的承诺，它就是那种强大的归属感。然后如果说他是失业的状态，或者是没有收入的状态，有一些非常现实困难的时候，你只需要参加一次
是。
那个教派的活动是吧，大家坐在一块儿站起来是呼喊，那个共鸣
听懂掌声，
就是那个声音的共鸣就足以让你落泪。
是是是，
你看我们都共同特别喜欢的侦探一里面的他也是一个邪教组织在做的一个几十年的杀人案嘛，
对，
他的邪教成员就很少，而且是无迹可寻的状态，
是
你最终你也没看到这些所谓的教徒哇站在你面前吓你一跳
啊，
他还是一个无迹可寻的状态。
是，但邪教一般一定要乌泱泱一大堆人，他有这样的冲击震撼力，他那个是我觉得有点反套路吧。反正其实邪教你要组建一批人风险很大，因为假如有一个棋子它变了它动了它整个盘就会崩掉。所以我用里面用了一个理论，就是说他要让这些人都犯罪，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个船上，
投名状，
对，那投名状，
对，
不能有退出机制，
你要上他手张血。
伏地魔是不是邪教头子、
啊、对，
天龙八部里边是那个星宿老怪还是
天山童姥和个星宿老怪都是属于邪教头子嘛、
嗯、
天山童姥这种分散的管理方式显然最后就土崩瓦解了。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让他这个人他要找他的教徒，他是从那个出狱的人找、
啊、
因为出狱的人有一些人他是恶根未除的，
刑满释放人员很多他其实被这个社会接纳更难，
是，所以他会找到这个痛点来招他们入。
更根本上其实是社会的一个机制，一个运转机制、
嗯、是，
也并不是单纯的归纳为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一定是恶的根源或者是有恶根啊之类的，他其实还是一个整个社会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
这就是漏洞、啊、
对，
我记得之前郑读说到过一个邪教之所以能够传播、
啊、
其实是一个趁虚而入的过程，不管是对于一个社会、
嗯、是
还是对于具体一个人的内心，对、
嗯、
你对这个社会的现象的犯罪的这个就是猜想哈，
嗯，
你会不会灵感也来自于一些真实的社会的案件？
有，我比如说里面写了那个保姆杀人，其实他杀的那些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其实社会上有这样的人，他想寻死，自己动不了手，所以他可能会跟一些人协商说你来杀掉我，我给你钱，因为他活着很痛苦。我当时看到这样的新闻，所以有一些新闻是化用到里面了。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死了，很多人是希望他解脱的，他不会去调他的死因，
沉默的共谋、
啊、
嗯，
有
当然这是有点这个阴谋论哈，但是不能排除、
嗯
嗯、
但有一些人当然
人的内心里面
知道，
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
他不自知也会有这种，
对，我们知道他你的这个举动有这样的风险，或者如果社会对这个问题不够关注的话，其实你就是他的共谋。
对
对对对，你去看一个社会的犯罪事件犯罪行为的时候，你分析他，你会发现其实犯罪本身很多犯罪它就是对于一个社会本身自己的那个机制的一种弥补、
啊、
弥补，它其实是对你
对
社会机制欠缺的一种弥补、
嗯、
只不过这个弥补是以一种恶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来实现的。你社会的一些运转不良造成了一些需求、
嗯、
这个需求有可能是犯罪者的、
嗯、
也有可能是潜在的是某些群体的、
嗯、
就像刚才说的
是
保姆这种情况。
其实狗仔夜行的故事让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在找查案当中的 bug， 比如说我是不是能通过一种我精心设计的犯罪技巧躲避开大部分的警力的追查，然后达到一个完美犯罪的结果、
嗯、对，
有的时候罪案小说家他其实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啊，
对，推理嘛，
嗯，通过罪案故事更能去找到刚你所谓的这个共谋，就是说我们全社会忽略的一些问题，
社会问题
在哪里滋生了犯罪，
对，犯罪行为发生变化，就是可能这社会出问题了、嗯、所以你看我们的犯罪行为其实一直在变，
这也跟这个破案手法变了也有一定关系，
是，
早先警察破案还是有很多技巧的，
对，
就走访调查好的不好的，但是现在就是主要就是监控，
是，现在监控我觉得中国监控太发达了，
嗯，
我觉得已经是，
这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发达，
有点侵犯隐私了，
犯罪分子很苦恼这个问题，
嗯，
写犯罪小说的人也苦恼，
是
不是
太难了，
对，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现在很难找到了想说现在的悬疑作者他在2020年之后他要写其实很难了，因为我发现身份证变成了人脸识别了，
对、
啊，这很难。之前弄懂刑法，现在要弄懂计算机，下一步可能弄的啥？
你之前是不是还买过刑法相关的书籍？
对，我还买过刑法，买过法医的。我高中其实我当时就想我要写这个东西，我还专门选修，我当时选了化学，我还想说化学以后我可以用到这个，当时就想学以后有用。那我化学当时高考是最低分的，太难了。
但是说到这儿就聊聊你的学历是吧、
啊？
你其实刚才提到这一点，
高中听起来是学渣哈。
对，我为什么笑了？就是你是学计算机的，我记得。
对，我发现我是读书的过程中全部都就学习非常的一般，就这个社会会根据这个成绩来定一个人，其实也不对，因为很多人他在他的爱好他的领域里面他是可以专注的，不喜欢的就很难专注。
是
前一阵那个夺冠里边有这个段落哈，郎平问大家、是吧、
你喜欢打排球不喜欢？
你到底喜不喜欢打排球？你为了什么打排球？有队员就感动了，就流眼泪了。
他女儿肯定是我妈让我打排球。
对
对啊，
就是都已经国家队了，他会发现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我的父母、我的教练、我的学校一直把我推到这个地步，告诉你要夺冠、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到底喜不喜欢打排球。
我觉得做一件事他能成功，必须热爱，
必须是为自己的。
对、
这个、
对对对对，
就是 你天天说我为了父母，为了父母，你正读不可能说正读，如果为了父母，现在是写赘婿，
对
呀、
啊，
是吧？
写赘婿呢？
假如我为了父母去写赘婿，我可能写一张可能就困了，你知道吧？而且我很难融入到热情，大家。
哎，但是万一发现写赘婿，我靠，报复
挣钱更快，对呀、啊。紫禁城不就是说吗？金钱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
这其实也很合理啊。这个就看你每个人对这个的诉求点在。
对
对
对，
你学计算机对你现在写有这个帮助吗？
没有，因为我计算机当时很烂，但是呢，相关的计算机的东西我会去看，我重新去看书，
还是没学好。
我觉得郑读最可爱一点就是昨天他们聊说，我就是个大专生，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大专毕业的，
就是、一定要强调我是大专毕业，
就这是、
当然我们学校大专还不错，是正规大专。
对我就说嘛，这个你后面还有中专。还有高中辍学等等等等，对吧？
对，
你明明你不是这个鄙视链最底层，或者说这个鄙视链根本就在你所从事的行业里根本就不看这些。
是因为大专是最平庸的，你要么就很差最低就
我小学辍学，
对，要么就我清华北大
啊，我斯坦福辍学，
就是很多人强调学历其实是两个极端啊，要么我很牛逼，要么我不屑于，
我就没学过，
不屑于教育体制，
但
不上学，
但中间那一块就不会写他
学历，就我学了，我努力，我确实一般。
其实你想想，这个最近不也有很多这个社会研究者关注吗？中国的庞大的年轻人群体，就是普通的专科啊，三本是吧？这才是中国的年轻人。
对、
他们被忽视了，就是因为，你没那么牛逼，也没那么这个，
没那么不一样，
对，没那么不一样。但是普通人就是没什么不一样啊，
对
呀、
啊，
是吧？
就大家好像很难直面自己的普通啊。
对，
是，我是想说我就一个普通的，那只不过是我找到了我热爱的事。假如每个人找到他热爱的事去做，我觉得都是能做出成绩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起普通的朋友？距离做到这件事情差多远？
如果他也热爱的话
啊，如果当然一定要热爱。
他热爱的话，就是你在这写的过程中，你就得到快乐了，不是钱让你快乐。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漫画，看《龙珠》，然后初中三年，我看了三年的故事会，然后呢，
故事会爱好者
然后高中就开始变了，进阶了，看一些小说，看余华的小说，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说。我对这个有热情，我以后会干这个东西，但我知道我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有目的去往这方向走，我去选择工作，我其实都抱着一个私心，说我是长素材的私心。到了我开始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到了可以试一下的时候了，我才写。但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很长，
听到这儿大家又绝望了。
原来不能一夜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嗯，
海明威说一句话挺对，他说你写他五年你还不成，那你就不用干了，
那你就去自杀嘛。
啊、对，
他说了吗？
哎，有点绝对。别
、啊、我没说，等我没说。但是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去死好了。
对
、啊、开玩笑
啊，但是我觉得这刚才郑读说到的这个过程哈，
嗯，
我想到的是海明威另外一句话，
嗯、
他说所有的初稿都是狗屎。
对、
嗯、啊，这个是他说过的，确实
是，
就是我们总会看到，是吧？很多优秀作家
的
最终的呈现作品，哎，太牛逼了。
对，
但是你不知道他之前自己面对自己多少狗屎。
对，
你看秦昊演的是吧？那个谁，
廖凡
演的是吧？但你没看到他的作家，对他第一稿什么样？
对对对。
而且你比如说，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听我们天才职业第一期节目，我也跟个傻逼似的，特别次。
怎么说呢，你喜欢写这个东西吧，它是个无成本的，你又不是拍电影，拍电影你要很大的成本、啊、
嗯，
我觉得写是完全是最容易的。所以假如你真的觉得你想喜欢写，反正没成本就写呗。
对、嗯、最容易开始的一个行业，当然也是最容易放弃的一个行业。
是，
就你看美剧美国电影里面是吧，但凡一个青年辞职了他就是一个小说家，
对，一辞职就是个作家。
我要写作了。
对，
哎，你刚刚提到看七龙珠啊，这个神哥也是龙珠这个忠实粉丝。
对，
你作品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致敬？
哦，有，我
哇，你这个非常现实主义的犯罪题材都能致敬龙珠啊。
对，那因为龙珠，我发现龙珠它就是遇强则强，我从小学就看龙珠，我操，买了第一本、是偶然买的，然后把整套都买了、我当时我记得我小学零用钱比如说10块只能买3本，还挺贵的。
是，
我就省着钱用去买
小册子那种。
对，
很薄、那个、
你那时候看的是小本还是大，32开大本？
小本
小本、啊、
对，
我也是、
年龄小，你们年龄都小一点。
你哪年？
我看的是32开的，
我90的，
咱俩一年的
啊。对，
神哥是83，
那你是小学看的吗？
我是79，
我是小学初中。
对，我操，当时看这个我是最喜欢的。
对，
然后真的是入迷了。
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海南美术出版社的
啊，好像
你还是正规出版社，我看的是盗版的。
你长大的发现他这个故事就完全就是
套路
崩了。
对，
套路写崩了，
写崩了，再只能再发展、嗯、但其实在小时候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非常好看。
对，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他的这段故事缩短到比克大魔王吧，就是前面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力量体系还没乱呢。
因为我们那儿叫，我看的版本是短笛大魔王，这年龄差一下就出来了。
短笛、
就是、
短笛
又
是短笛，
你打败，
我看漫画确实是短笛，
打败这个短笛大魔王。
嗯，
就已经到了拯救世界的这个地步了。
对对，是的，
就是拯救完世界你还能拯救啥？每个人，
你这个故事最后展开了是在全宇宙打的阶段还是魔人布欧的阶段？
它里面的那个反派很多，就分占8个地方，从弱打到高嘛，但它不是说你就没底了，没别人了， 你打到最后你要收嘛。收回来是他大 boss 在后面嘛，所以是这样、
很多这个创作这样故事的人都担心过会给别人一个参考，我如何犯罪，或者说教别人一个方法
啊，就是当年陈小春和郑伊健面临的问题是吧？你们会不会教坏小孩？
对啊，
古惑仔、
哎、你们教坏小朋友了、
编辑把关有一些删掉了
啊。
影视剧像《沉默的真相》里面有很多刑侦的审讯的
啊，
他其实那些犯人他看了之后他不会说
反审讯
嘛。对啊，他不会反审讯嘛、他其实、但我觉得他应该有删掉一些东西。
审讯里的绝活肯定是不在这里的，
是吗？是吗？
对对对。
但他们说
绝活一般不用嘴。
这是你说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他被审的时候让人上过绝活。
对对，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吧，就帮他们找 bug， 有时候真的这个东西他以后有人意识到就会改掉。
其实尽可能造成信息对称嘛。
对，
当然了你侦破的手段不用对称，但是犯罪的手法对称了、还是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
是是，
对对、
告诉你就要偷电动车的一些细节对吧，大多数人也是不看完不会去真的去偷了。
是是，
他只是说你推动的是如何防盗。
因为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哈，就比如说、你说这个你去告诉别人一般人偷电动车都分哪些步骤，如何把一辆电动车偷走，有哪些方法工具，它会直接导致猛哥去偷电动车吗？猛哥看完之后这个中间的因果关系这个逻辑跳得太大了。
对对对，就是
因为很明显一个人 那么出名的主播，
嗯
啊，领着这么高的工资，决定去偷电动车，
嗯，
他必然不是因为掌握了这门技术，是吧？他这个动机的分析是
是
逻辑是差掉。
那有时候我要写这些细节。嗯，出于作者本身的考虑，只是想说要把这个真实感给表达出来。
咱们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监控治安最好的国家，我其实挺好奇啊，比如说像侦探一里面他最终的大战在一个废弃的一个地下室吧，
嗯嗯
啊，比如说像双瞳，那也是一个很经典的邪教犯罪的故事，
嗯，
最后的大战在一个大厦里面，在大厦里边盖了一座庙，道观啊，
道观，
你最终大战发生的地点在哪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还挺好奇，
就一个洞穴，它是蝙蝠教，有蝙蝠，那蝙蝠在洞穴是合情合理的嘛？
为什么会选蝙蝠？
蝙蝠是我当时在写的之前我家里飞进一只蝙蝠，当时吓了一跳，因为它挂在那个像灯槽一样的地方，还没看到它蝙蝠之前，我老是看到有一种粪便，我怀疑是老鼠。
它可能监控你很久了
啊，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老鼠？但粪便有点小。
嗯，
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看到它上面挂了一个黑黑的东西，很像老鼠。我想老鼠怎么挂在那里？我看，哇，它是蝙蝠，吓了一跳。后来找了一个管家来帮忙，然后
找了一个管家来帮忙是怎么？
你是什么家世？
你是不是蝙蝠侠呀？阿福就来了是吧？
感觉这个不小心说漏嘴了。
管家帮你处理很多事是吧？帮你安排地下室。
不是他管家只不过是中介，就是说
他是自如的管家。咱这我觉得这个给自如做软文还挺好的。
这个赶紧让大洋马去联系一下，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自如的
管
家
还管这个，
还管蝙蝠。
对，还管，哦，我说你们帮他处理一下，他居然就过来了。还管这些，他不，他，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还行。
蝙蝠作为一种动物啊，在城市里和人这么近的一个动物啊，
嗯，
它承载了太多了，已经。
哎，
你
小时候经常见到这种东西吗？我觉得感觉很神秘啊。
我见的还挺，
我见过一次，
就往夜空它会飞，但是呢，你近距离看到它在家，就感觉
啊，那倒是很近，倒是不是特别多。我遇到过，当然我不确定这是我对我的童年记忆。加工过的童年记忆，
毕竟是八十年代的事儿，
很远。就是，但是我很清晰，有一个场景是我躺在床上睡觉，就是以前那种高屋基的那种房子，上面还能看到，没有天花板嘛，可以看到那个木梁，
那个
木梁。
而你一睁眼就感觉哗哗，有几只在盘旋啊，就跟那个贝尔那一版的那种在蝙蝠洞里那种感觉。
你们每天都幻想自己是蝙蝠侠。但是你说这个确实是，就是很多的恐惧是来自于你小的时候真实的体验。
是，然后当时我在想我要写一个我怕的东西，蝙蝠我正好很鲜活这个印象。
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看见蝙蝠主角的名字就有了，复辟案
啊，当时就有了，就哎，我说哎，我要塑造一个蝙蝠的一个组织，哎，正好蝙蝠让复辟案倒过来嘛，对，
复编啊，
你会怕读者骂你吗？太烂了。
但我当时还挺开心，说当时底下很多评论说居然发现这个梗
啊，而且
他们老是说，哎，
而且有一个我很意外的哈，当时在魔咒连载这个故事前半部分的时候，中间这个正读大孝子回老家了，
啊，对，
中间因为家里面有事停止更新了一阵
啊，
对，
在那一段时间后台各种留言。两个呼声，一个是说这个大孝子什么时候回来讲故事啊？呼唤正读归来，针对故事本身，大家提的最多的是我想看复辟案
啊，对，
所以我挺意外的。当时我觉得应该，要么大家应该呼唤徐浪，或者是呼唤这个角色这个正读啊。
对，
但是大家记住的是
复
辟
案。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以前大家对反派的这个理解，它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邪恶
啊。
你看007的。就是早先的那几版，
嗯，
不光是行为上的邪恶，
嗯，
他看起来也是邪的不得了，恶的不得了，
是，
包括蝙蝠侠早期的，你看
非黑即白的恶，
对，他就是非常的邪恶，就是让你就你杀死他，就像拍死一只恶心的蟑螂一样，毫不犹豫的铲除的欲望。
好莱坞有个趋势啊，他现在洗白一些反派，
对，
毒液。
对，
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其实它越来越多的给予这个反派的复杂性，
是。所以有一些反派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粉丝， 他的理论很自洽，你知道吧？
对，比如说小丑啊，
小丑
给你讲明明白白的。
对，还有那个数据
啊，
他杀人他有原因的，啊、他就是要干。对，所以我觉得好的那个英雄故事，他的反派也有粉丝的。
包括灭霸，他那一套理论，其实到最后所有的复联的主角根本就驳不倒他，而且没有人试图去反驳灭霸的观点。
对，
就当然说我用我的权力和我的武力去达到我认为的一种平衡，这本身是对全人类平等的一种反对，是反人类的。
对
对对。
但是复仇者联盟这个电影里没有讨论这个，他只是说哎，王八蛋你这么残忍我干掉你，对吧？
对，然后他没有讨论这个，但他的能力就比整个复仇者联盟还大，所以感觉就导致了有一种失衡，所以他是很悲壮的。
嗯、
我觉得他的结尾很悲壮。
嗯，其实你现在找到一个单纯的邪恶的反派很难。
对，所以现在反正塑造人物的趋势是现在反派也是很有魅力。
你觉得这个富必安这个反派，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看？
他犯罪的动机不是纯粹的为了钱，
嗯、
为了名利，
嗯，
就像小丑一样，他把钱全烧了。他觉得这是会出问题，要重新建造一个秩序。他因为他这个理论而得以吸引了他这样的一个教徒。反派要杀死主角是很容易的，挺悲壮。
也可能跟徐浪签过什么协议，不能写死。
徐浪写死了。
徐浪，我看他巴不得想把自己写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回到咱们最开始那个话题，就是你写作过程当中啊，你的爽感在哪儿是吧？你是不是写犯罪的部分的时候是要比写侦破的时候要爽？
侦破更爽，你一步一步的找线索来推出这个真相，其实更爽。那
发现的过程，就是揭开的过程是更爽的。
对，《夜行者》，我当时写这个，其实目的，我其实还比较老派，我想说，哎，我塑造一个侦探，那其实《夜行者》就是新式的侦探了，他本身是干侦探的活，他有线人，他比如说他要查一个车牌的人，他有这些人来查，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便利。
嗯，
以普通人还是比较难。
JoJo 的奇妙冒险嘛，这个系列漫画旁枝末节的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角登场的时候，就是大家默认他是极强大的，他的智谋、他的勇气、他的冷静、他的力量都是无敌的。
嗯，
然后这时候观众就全都转向到反派了，就是看这个反派怎么逃脱这个主角的追捕。
对对，所以他能力还是会改变整个故事的基调。假如一个正派，一个主角他的能力很强，那反派是渣渣的话，那整个故事就很喜剧，还是幽默了。
嗯，是啊，你像那个这个
还有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对啊，那个恶狼，
完全当喜剧来看，
对、
啊，太搞笑了。
就是那个反派太弱了，反派一直在通过主角的压迫而变强，
对，
这反而是个反英雄的题材。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能火，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写，你知道吧？把一个主角写一拳就能把他全部搞定，太厉害了。
就由此应运而生这个反派在突变。
对对，所以他是一个
其实主角是反派。
对，主角是一直悬在头上那把剑。
啊、
对
对，
然后反正
是
反派在不断的
他是有变化的可能的反派。
对
对，
主角其实没有弧光了，在这个
戏里头、嗯、因为你跟这个传统的武侠小说来讲，一直被蹂躏，被很多人糟蹋，
对，
然后慢慢的变强逃脱，这不就是就不是主角郭靖？
对啊，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像那个杨过在郭靖家这个寄人篱下那一段、
啊、对对对，
杨过是反派，其实
也是屌丝逆袭吧？
对
对
对，
就是他想就避开这个郭伯伯的监控，杀死郭伯伯。
郭伯伯特别希望他成为赘婿，他要独立是吧？
所以看，我发现有些读者看这些他会揪心，但看一拳超人他就啊完全放心了，反正你力大无穷。
对，你杀死这个启玉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所以
他们为反派担心。
他倒是期待，我觉得卢子倒是期待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反派出来跟他能拿几手这样。
嗯，
但没想到最后一个也反派出来还被他
就差得更远。
对
啊，其实这里边我又想起来刚才正读说到的龙珠哈。
嗯，
龙珠里边
杀戮
这个鸟山明给自己做的一个我觉得最万能的设定，就是赛亚人只要打不死，复活之后就会更强。
对，
他这个定律是吧？
太 bug 了，
一直让自己的故事升级。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关键的，给自己把一个坑给填上了，就是仙豆没有了。
啊，
如果我赛亚人，就是他不是有这一段吗？在去纳美克星的路上，
对，把自己
悟空不停在自残，
把自己自残到要死，一颗仙豆强了。
贝吉塔也是啊，贝吉塔不停在自残，然后再吃仙豆、再自残。
对，这有 bug。
其实你看咱们都是看漫画的人啊，就是说漫画里边的，尤其是就说龙珠吧，
嗯，
他这个主角在他不管是这个设定也好，还是在故事的讲故事过程当中，
嗯，
就是打不死就会变得更强，
对，
会见到更强大的对手。但是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这是一个就是发生在都市的故事，你是不能让这个主角成为一个跟正常人相差太多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是最后是把它往一个正常方向写，就是说他破完案之后，包括他心爱的女人他死了，他其实就整个人是很空虚，他荡下去了，他整个荡下去，他其实就酗酒，然后就非常淡，所以我是把他当一个正常人写。我觉得一个正常人当经过一个高的刺激的事之后，他没追求了，他整个人就空虚了，空虚了之后他会干嘛，他可能会酗酒，是这样。
自己创造的角色你不心疼他吗？你他结局是一个比较孤独比较凄凉的状态，
这样会更让我喜欢，因为他是更真实的一个人。硬汉派的作品他里面的人物他不是那种伪光正，他也有自己的那个缺点，有自己那个卑劣的想法，他会想，就反正他不是一个很高大的人。
反派越来越复杂，其实主角也越来越复杂了。
对，他破案的驱动力他并不是可能不是为了正义，
嗯，
他其实就是为了他刺激，他喜欢这个事情而已。
那他也是普通人嘛，他的这个悬在他头上的 一把剑驱动他去做这些事情，他这个刺激的点在哪儿？
他喜欢推理，或者说喜欢跟罪案周旋，他喜欢进入到这个场域里面，控制不了。比如说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攀援，因为他就喜欢，
嗯，
就我是认为是有一些人他必须要把自己置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里面的。
哎，你自己工作状态也是这样吗？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比较拖延啊，比如说，
嗯，
你像我就是我必须给自己压迫到，就是说那个谁说来说
黑洞黑镜的那个编剧
啊，对对对，
他说要打爆你狗头，
你对你缺少的只是一个要打爆你狗头的编辑，
是
你有这种
有我发现
习惯吗？
我发现我也有，因为我是一个需要被人监督的人，发出来有读者反馈
啊，
正反馈，我觉得还不错，有进步，我就会，我发现我可能有一种表演欲。我才会在这种高强度我可能会写得更好。我后来写了一个新的东西，因为在一个比较松散自由的一个氛围下写，我就很难把它写好。
就故事里也是一个松散自由的状态，
不是对，我就会把它写得比较它会散，
嗯，
但假如它是一个高强度的，虽然很痛苦，
嗯，
但我觉得它这个东西被它压缩得非常的紧致，
嗯，
所以我后来想我写东西还是即时给人看，
就跟你笔下主角一样，把自己抛到一个复杂的紧张的
对
高强度的环境里头，
是我希望是我在一个高强度里面才能进步的，
嗯，
就需要鞭策，
对，
啊，
听见没，
需要
该催就催，不催他没感觉，
咱下一本赶紧签吧。你看你这个大象二是不是没人鞭策你，一直拖了一年没写完？
对对对，
而且
赶紧正读的下一个故事，我们争取一年之内写40万字，肯定给你赶上。
对，
那得死多少人呢？死多少？而且那个评论区里得有观众去给的正反馈，你听。
对对对，其实
连载很重要。
其实所有是，
嗯，连载，
所以是基本人都是这样。
嗯，
你我不相信一个人他写一个故事，然后他能写十年，然后自己看，
嗯，
他是很难，他必须要被人反馈。
是
他说，哎，你写得好。他就有自信，
嗯，没有连载也没有金庸啊。
对，这个你们聊这个话题，我想起来啊，最近有一本新出的小说啊，他那本小说，他那个小说集里面，其中一篇我是在文学杂志上看的。
嗯，
他讲了一个故事，某个小地方啊，类似一个县城里面一个文化馆的中老年作家吧，
嗯，
好像是啊，他有一天做了个梦啊，你可以理解成类似神笔马良。
嗯，
他梦见梦里面有人给了他一支笔，
嗯，
说你不是很苦闷这么多年，
嗯，
写什么玩意儿都写不出来，写的都跟狗屎一样，也没法发表，也没人赞赏，
嗯，
他说你用这个笔写，
嗯，
就可以，但是有一个代价，就是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别人看不到
啊，
所以他就答应了，
嗯，
他就自己写咔咔咔咔，
嗯，
写完之后，哎呀，他自己都爽死了，说我这绝对是神来之笔，这就是有一句话叫所谓是吧，我并没有才华，才华都是上帝赋予我的，我只是把它写出来，
小说
就是这种感觉。他写的东西自己觉得绝对是全世界最好的，自己看了之后这个都很激动，都很赏，就惊呆了。然后呢就拿着说，这个老婆你看我新写了一首诗，老婆啥玩意，给我一张白纸。
对，有点讽刺我感觉是。
对，他就是他的故事内核就是一个设定是这样。
我觉得
很有意思
是
啊，最后他死了，孤独的死了，知道吗？
对，
他的后人就发现他在自己的很秘密的书柜里面存了厚厚厚厚一沓白
纸
啊，还挺冲击的。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小说一个故事，它不是作者本人，它必须要读者才能变成一个故事。
是的，我觉得评论区里的读者也好，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好，其实很多都不比我差，比我强，很多领域里面
是
这样。
是，而且作者他不能决定他这个东西的城市，你知道吧？嗯，你看东野圭吾，还有那个史蒂芬金，他写了很多抱很高期待的作品，其实有时候销量很差，但他没什么期待的东西火了。我觉得一个你写类型故事你能火，这东西就是好。我就这么简单，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写了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出去卖得非常烂，别人看了打低分，那就是不行。
哎，那你觉得狗仔，现在咱们刚刚上市哈，《狗仔夜行》这本小说，你觉得你收到的反馈和你的预期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它是你心目中的好吗？
它至少是我现阶段所能做到的最好。我知道有缺陷的地方，有一些，
那是肯定的。
对对对，
毕竟你是九零年的孩子哈。
对，
你不是，你这么多评论哪一条你看完在家乐得不行，截图了？
对，真笑了。对，
那我之前我看到一些豆瓣的评论说看得最快，或者说一口气看完，是最让我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评价一个小说好看的标准就非常简单，它能让人一口气看完。因为我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要花3天还才能看完它，因为它比较长嘛。但别人能一口气看完，说明他这个东西能吸引他一直沉浸进去。我当时写一个小说，我就抱着说我目标就很简单，我写一个飞机小说，就一趟飞机看完的书
啊。
对，那写长了。写长了，那你一趟火车看完，那是好。
后来火车也提速了
啊，这就是那种是吧？余华站着看完那种，
站着看完，
通宵看完
啊。
对，某某某连看三个通宵，
你其实也可以这么拆分嘛，对吧？你分个上下部是吧？火车是吧？来去是吧？
这个去程版。
对，
返程版，买两本，定价高了哈。
对对对，
定价高了。
对，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你看一个故事也好，你办一个事儿也好，心境上也是符合的
啊。对，
是能
回来的时候觉得特快
啊，
是吧？办完事儿了，
看高潮就爽了。
对，所以我是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挺喜欢。我说明我这本书努力没白费吧。
你这个我肯定，我觉得你喜欢的评论不止这些。
有一些说异常精彩什么的，我也挺喜欢。还有一个有一个说
是你找朋友自己打的分吧，异常精彩。
真的不是，因为他给我有一个作者给我别的，不是，有一个读者给我别的书评价也没那么高，但这本他给我评价5星，所以我觉得挺喜欢。
明白。有没有那种说我要睡你？
那好，目前好像没有。
主要是不是因为你主角写了徐浪，而且你给他笔墨太多了
啊！徐浪把他写得很帅，很多人说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徐浪
啊。其实确实是啊，以后不能再这么说谎，写作也不能说谎。
里面还有老金，
把他写死。他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差不多了，自然死亡也可以了。
对，不行也找个保姆嘛。不拖累大家。
你别拖累人家保姆就行。
哎呦，我觉得你写了好久，我记得写了1年多吧。这个过程中你崩溃过是吧？我见到过你如何崩溃的。然后挠头啊是吧，好多天不洗头，一挠哗哗哗那种状态都有。
对，
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个连载的经历，所以我被编辑催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故事上写得更紧凑一点，然后这个
SM，
对，我觉得我发现我是不是有这个倾向。我从这里发现了我这个倾向啊。
你探索一下没关系。
编辑，请拿起你的鞭子，
小皮鞭蘸凉水。
少海少编辑应该要凶一点，其实真的。然后
以后我们就给你配鞭子，不配编辑，
就每期寄的不是稿费，是刀片
是。然后有我是有一些新的体会的，是有一些读者说他说类型故事的作者他会揪他的文笔，说他不好嘛。那我觉得是，我与其说不好，其实有意识是选择这种更简快的写法，因为类型小说在我看来就是爆米花电影，你必须要它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人读起来很爽，所以我是有去学这里面的一些门道的。所有那个通俗类型的故事其实都是青少年向的，青少年喜欢看的东西，他的世界观非常鲜明，然后呢逻辑要清晰简单。迪士尼、哈利波特还有复仇者联盟还有金庸小说，他们都是这个特质，他就是服务青少年群体的故事。所以而且他收购的公司都是这类型。有一个导演叫马丁斯塞斯，他说漫威的电影是游乐园式的电影，其实
主题公园。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青少年，他没主喜欢会喜欢漫威给他营造的这种世界幻境。
那就说的挺对的，
是这个
孩子年轻人就是喜欢乐园嘛。
对，而且主要是这些人，这些看这个超英电影的这些人，你没有这些超英电影了，他会看那些真正的电影吗？他们不会。
对啊，
他们会去玩游戏，或者会去干别的。
你不要歧视玩游戏，猛哥玩游戏的。
我的意思是，他的群体是
理解你的意思
一样的，固定的。
对一种文艺形式，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要是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去
他必须
那个角度那个作品去进入。就像咱们小时候，其实是有时候是为什么好多人都说我不爱看书，一看书就困，不爱看小说，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被用不同的东西
给
引入了这个门。
而且年轻人是更喜欢做梦，
嗯，
你给他一个庞大的一个架空的世界，他更享受。
初三的时候是吧，老师塞给我说这个就是文学啊，高尔基在人间，童年，我的大学，那这败坏了我的口味。我连续至少有5到10年没有去看这种东西。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翻《呼啸山庄》，那是一种多么奇妙而痛苦的体验呢，完全看不懂。
所以我觉得青少年群体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给他消费，因为它是一个供需关系。
对，而且成年人不需要游乐园吗？也需要啊。
啊，对，
那成年人也爽，
对，
也爽，
对啊，也需要啊。
其实我看了他相对完整的一段前后文的对话嘛，其实他也是，相对客观的表达了目前的这个资本和观众的现状。
是，
嗯，
啊，对，他考虑的其实另外一个层面，他并没有说站在说我是高级，你是低级，
啊，对，
这个就有点不太对。
因为爱尔兰人也是马上就下场和这些电影在一块儿搏杀和竞争嘛。
对。这个东西已经太庞大了，会影响到
它产业角度来说，其实也是逻辑是 OK 的。
比如说，
我觉得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去游乐园了，它侵占了很多博物馆和展览馆的资源了，这对它来说是。
但在市场上，它不是一种供需吗？它这么大，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群体来消费，它才会这么大呀。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有道理，但是他没有站在青少年角度去想，因为而且青少年角度，
你也很难让他站在青少年角度。
而且马丁斯塞斯他也有成为挑战者的那一段阶段嘛，
是
对，
他只是说他现在是站在这个电影这个学术的塔尖上往下看，他觉得我操这东西完了，咱这金字塔是不是塌了？电影艺术啊，其实我觉得不会啊，虽然是我可能不足以评论
他是在变化啊，这个可能这个金字塔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了，它存在，它会变化，但是你不能是因为中间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看到了某些过程，变化就是有倒塌的部分，有重建的部分，你不能一看到倒塌，完了，要全塌了，世界要毁灭了，这是个心态问题。
我是觉得世界是需要这样的青少年向的、漫画向的、架空的东西，因为来满足源源不断的一些梦，做了一些白日梦，我有一个世界来给我安放寄托，是这样。
其实这也回到了咱们最初讨论的这个你写作的
初衷和价值哈、啊，就是说你写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咱们开始说它像一个找漏洞的过程，
嗯，
它给这个法律找一些漏洞，
对，
给一个社会现象找漏洞，
嗯，
是吧？到底我们怎么塑造了犯罪啊？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是说我要达成某种价值，
上升价值去说的话，那我让人希望是一个犯罪的东西，它能像熔炉一样改变一下立法。其实我们看很多现实的新闻，有一些是刷新我们认知，它会干扰我们的秩序的，所以我们是抵触看这些东西的，所以导致了现在人明明也是人命的新闻，但他因为他就觉得老生常谈，他的上个标准会提高了，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会放心的进入到故事里面，因为故事永远是邪不能胜正。所以我是想说，我能借这个故事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正义观，邪不能胜正，那我其实严格来说也是在做一个好的事情。我希望说大家来看这个故事，来综合掉这种罪恶现实的污染，来说正义永远是不会，就永远会到来的，哪怕你前面的故事非常的残酷，让最后真相就会到来正义这样。
可能现实中很多邪恶其实没有得到遏制，
对，而且正义就没来嘛。
是
悬而未决的。
对，所以罪案小说家很可能就是罪案小说家也可以在自己的故事里面给你一个圆满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罪案小说家他是怎么说呢？他在化解大众读者的一些焦虑吧，现实的焦虑。我们现实看了太多、太多很多凶杀案没有结果，或者说我们遭受到了一些冲击，我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一种舒缓。
而且也坚定了一个信念嘛，就是不管正义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路上，
对，我们都要呼吁这些东西。所以书为什么是说是进步的阶梯嘛，所以我就觉得你写一个故事还是有用的。虽然我当然写一个故事，我当然是为了先满足自己，我写了爽，他表达的东西是有用的，他巩固这个美好的东西。
那如果从你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写作者你首先是一个工匠，
对，
因为你干的是一个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行当的？就是这个类型的小说。
就比如说之前《寄生虫》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说到一般，说不好。其实我是觉得在故事上他做到了绝对的精巧，严丝合缝，就是说你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一个故事能达到这《寄生虫》这个高度，其实是无可指摘的，而且更何况它其实有很多的解读空间，它有一些阶级的东西。所以我是很简单，我理解一个故事，我就把它理解是一个玩具，一个魔术，一个仪器一样。如果一个东西它能精密到牵一发动全身，它其实也会成为艺术品。所以我觉得你写一个故事，你只是画一个很简单的图表，让人根据这个表格去走的话，那其实对读者其实是一种浪费他的时间。所以我是希望是做到极致，我是把这个东西当成这样一件事来做。是虽然说有一些作者他说他是产品思维在写，但产品思维我是认为他这种说法有点冷冰冰，因为感觉就是他没有投入情感在里面。假如一个故事他一个作者投入情感还有没有投入情感，其实同样一个故事你去看，你是能接收到他这个故事的能量的，就有投入情感的，你是能接收到，
理解，
它有激情在里面。但有一些故事它冷冰冰，它感觉就是一种套路化。所以我看罗琳他的一些故事，我又觉得他是真正的享受。还有史蒂芬金，他真正享受这些东西。
就是你作为一个木匠，你也得是真的
热爱
你的斧头，热爱你的材料，
所以
热爱你要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把你理想中的东西投射的那个想要的东西，通过你的斧头和你的材料把它呈现出来。
对，所以他们能达到这个层级也是他们的能力决定，而且他们的热情决定的。
对，
有一些人他讲故事也确实非常好，他也有一些他的门道吧，但他永远不会突破这个天花板，因为他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怎么说呢，面就市场而做的东西，
可能更像是那个我从宜家买过来，然后看着图纸夸夸夸。
对对对，因为故事套路其实像编程一样，都是你学一下就其实能学到， 但能决定你的高低，其实我觉得是首先你的热情，你有没有热情，有没有没有热情，你可能写一段时间你不想写了，但有热情你可以写一生，而且你能达到一个高度。
听这个正读说完这个，我又想起来开始猛哥你问的这个问题哈，犯罪小说家啊，写犯罪小说的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啊？
嗯，
我会理解哈，刚才正读说的这一种这个角度说的，他有点像一个玩游戏的人啊，或者是一个建筑师啊，他是相对是注重这个过程的，
嗯，
他的快乐是在这里面的，是一个玩家心态，他需要去设计、去解谜、去分析啊，这个过程正读也说了很爽，我觉得这是一类，就是他是一个游戏玩家这样的犯罪小说写作者。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类哈，就是学者型的哈，我觉得可能像社会学者一样的犯罪小说家。因为他去写一个犯罪故事，有可能他享受的或者是他的这个试点并不是放在说这个犯罪事件如何精巧，如何设计本身，或者是故事作为一个完美精巧的东西，玩具这个东西
来组装，
他反而看到的其实是说，我写的是犯罪故事，但是我命中的其实是这个社会的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道德层面的各种方面的问题，在分析。讨论反派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很多反派越来越被同情了，大家去创作也好，影视剧创作也好，都会把反派做得更复杂，让你觉得跟他有共鸣，而不是一竿子打死，像捏死一个苍蝇似的。
是，
好像从某个角度来说，犯罪者就是这样的犯罪者，他们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研究者或者学者，他之所以能够击中读者、击中观众，是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发现的问题，他看到的这个就是瑕疵啊、或者是病，
对，
是击中了你的，你是认可的。他说，
然后投射，
对，现在有这些问题，你们如何回答？我要解决它，是吧？我要清理它，就是他发现的那个东西，
你是
认可的，完全击中了你，你是符合你的想法，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可能是潜藏在你的内心里面。
所以现在有很多反派，他是作为惩罚者存在。
对，他的不成熟其实就在于说，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法的、不合法的，
比如说
用粗暴的、残忍的。
是是是，比如说那狗仔里面他有一个家暴，那家暴可能法律不健全，他刑法上他有
私刑者就出现了，
来出现私刑者这样的一个，很多现在很多私刑者就是在故事里面的很多私刑者，那读者会觉得他们是可以原谅的，他会投射他，他会觉得因为法律不健全，我必须要有人来做一些脏活。是这样，
对，就像中国古代其实是对那个所谓的血亲复仇这个事情，法律处理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一套逻辑嘛，
是
它不是像A 杀了 B 一个这样的普通刑事案件来处理，
是
把魔咒经常说我们去做这些犯罪故事，除了有个看头啊，看得很爽很好看，另一个层面也能看社会，
是
对，
这是魔咒小说啊，读魔咒的小说，看社会，
疯狂
广告词，广告词出来了。
哎，这个咱们这个书，
因为咱们这个书上就印着呢。
对，这是 logo 吗？这个
我想说点更实际的啊，这个书在哪儿买啊？
现在应该在当当和京东，
对，
可以打折或者参加他们的优惠活动。
书店现在书店铺了，昨天
对书店也会有
啊啊啊。
南方书店铺的比较多，因为当时这本书主要聚集。
对，如果说听众里面是吧，听众网友有这个潮汕的，有广东的这个作者正读的粉丝，去当地的书店可以
对，还可以参加活动。就现在魔咒，
你了解这么清楚、
啊？现在
等着暴富呢，他能不清楚吗？
现在魔咒微博有活动，他说去书店拍照，然后有奖品。
啊哦，
奖品还挺丰富的。
那我得盯着这事儿，你到时候得真得给人发哈。
确实是想报复，确实。
那个，哎，你写了这个有没有跟你学计算机的同学、老师分享？
倒没有，但我是希望说让他们知道，就让一些人觉得啊，你之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哎，现在出书了这样。
你就回你们学校办个签售会呗。
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吧？
赘婿心理，赘婿心理，这个是吧？正读带着十万本书回学校来了，
本来是遭受欺凌的样子。
我非要在你们老家学校给你开个签售会，十万本台上一摆、哎、送。
我替正读第二部的故事担心啊，第二部是不是坠入豪门了？
所以这个东西能打动人赘婿，应该是有原因，因为我有这个思想，
人人都想当赘婿是吧？
夜行者也是有当赘婿的机会的，
对啊，能当赘婿谁还去是吧？夜行。